这个工具，所有的工具都是无常的，只能暂时的使用，到了某一点就会坏掉，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只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最后就会破损坏掉。有时候会很自然的这个破损坏掉，有时候是被外界强迫让它坏掉。比如说出家人走在旁边行脚被车撞了，那是这个业的那个，因为共业所以同时死去。看到新闻我们就喜欢说这个小孩子开车撞上了行脚的出家众，这个我们用词错误了。走在马路边上的出家人也许不是行脚的出家人，也有可能。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必须要去学习一下，而不是一直在浑水摸鱼。看到出家人走带着这个钵和这个那个伞杖，就以为是行脚的出家人，没有这个伞，没有离开寺庙的出家人也有可能是行脚僧，也有可能呢。行脚这个是属于这个很训练的，这个很严格的训练心的这个方法。昭昆罗长老他从前没有离开过寺庙，他出家之后就一直待在寺庙里面，但是他也是行脚僧，因为他吃一顿日中一食，这个吃日中一食也是属于行脚僧的一种方式。在一个这个器皿里面吃饭，比如说所有的食物都放到钵里面，并没有什么小碟大碗之类的，这个也是属于行脚僧的一种方式。用袈裟，用三衣，这个是三件衣服，这称之为三衣。这个没有别的衣服，就只用这三件衣服，那个也是行脚僧的一种方式。用的是那个裹尸布，或者是别人扔掉的那些布，然后把它这个剪了之后染色，然后缝一下染色用的话，那个也是行脚僧的一种标志之一。在生活在这个露天的地方，这个除非是下雨的时候，都一直住在露天的情况下，也是行脚僧的一种方式。这个住在这个坟场，住在森林里面，那也是属于行脚僧的一种生活方式。至于说走来走去的那个出家人，那个称之为走路的这个僧人，那也有可能是行脚僧，也有可能不是行脚僧。我们佛教徒啊，喜欢浑水摸鱼，对，很多浑水摸鱼。这个尤其是那些新闻记者，然后这个那读新闻了之后就一直浑水摸鱼，称之为行脚，称他们为行脚僧，有很多浑水摸鱼的情况。在我们听到他们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去相信了，然后一旦错了以后就跟着一起错下去。比如说这个火化的这个焚那个这个那个火化炉，那个称之为这个缅，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巴利文改变了这个拼写的。如果那个其实它有一个字母是这个不发音的，是 man 而不是 meru， 这个其实它是有来源的。但是如果我们听到了这个玉皇大帝告诉他请他回去 meru， 这个玉皇大帝肯定就发懵了，不知道你究竟想让我去哪里。但是如果有 meru， 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要有 head， 这个是巴利文，这个 head 不能说了，必须要 head，这个就全部都这个乱七八糟了。因为没有学，龙婆也没有学巴利，但是龙婆是听了之后去读那些真的知道的人读他们写的，这样自己才不至于偏差。有很多的词啊，说了之后都偏差了。比如现在看到以前这个看到车尾，以前比较多，现在比较少，称之为这个那个佛陀语录。这个按照真正按经文那个巴利经文的话，其实那个 不，那个其实那个并不是那么写的。其实因为大家没有学，所以就会不停的浑水摸鱼下去。听到这个人浑水摸鱼，听到那个人浑水摸鱼，我们就会相信那是真的，那是对的。因此我们必须同样也要了解，而不是说什么不懂。比如说行脚僧的这些行脚的这些方式，十三头陀，这个包括像阿姜查尊者曾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行脚僧了，有的只是去到哪个地方都直接这个上车，然后直接这个快速的穿过森林，穿过山。比如出家人，这个排队走在马路边上。这个说的比较这个好听一点，那个叫做什么，那个行脚，但是那个不能够称之为这个头陀行。中文有好处吗？也有好处，比如像美国对吧，好几个国家的出家人出家僧，然后去这个去这个行脚，然后很多西方人看到这，哎，这是什么，有很有兴趣，看到出家人这个很庄严的这个一起排着队走，他们就有疑问，所以他们在干嘛，就来问，然后听到了之后就升起了信仰。哦，这个称之为这个是这个什么叫和平行脚，和平听起来很酷，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它的含义，它是很深奥的。什么是有这个真正和平的这个特质，极静的特质，是涅槃有极静和平的特质。极静其实就是这个涅槃的这种状态，但是世间人把它来用变成了 和平，这个其实都是那个引用的这个词，以前的词汇，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偏差了，然后其实最后的意思就有点发生了偏移了。因此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就必须要去听那些真的懂的人，而不是浑水摸鱼到处随便乱听，然后就会跟着别人一样去误解，那就不好了。修行啊，去修行法，也就是来认识了解我们自己，了解说我们自己啊，我们平常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法它就是正常平常，而不是什么很奇怪的那个多深奥的。法并不深奥，并不深邃，但是法是很深邃的，它是这个完全一个普通的人也能够跟着佛陀一样可以证悟的道。如果是很深奥的话，就证悟不了了。法我们学是为了要离苦，哦，真正的最终的目标是离苦，哦，我们苦是因为我们执着，执着设法，执着所有的设法明法。那怎么做我们才不会去执着呢？能够不执着就不苦了。我们执着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事实，不了解名色的事实，不了解身心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学事实，身心的事实实相。如果我们了解到身心的实相，心就会厌离，松开执着抓取。一旦心不执着抓取，心就会离苦，心没有负担，没有包袱。所以号称阿罗汉呢，他们已经放下了负担了，而且再也不把负担背起来了。那个称之为负担的，其实就是明法设法，或者其实就是指五蕴。五蕴是负担，圣者们也就是阿罗汉已经放下了负担，再也不抓取起来了，所以他才会彻底的离苦。比如我们大家依然还放下不了负担，我们依然执着抓取，无法放下执着，对于身心的执着跟抓取，因为我们依然有无明在，我们不知道事实，不知道生命的实相，不知道 名色的实相。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要来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的实相，如果了解了实相，就会厌离，送开执着抓取，然后解脱放下，心就会气大气入极静，气入涅槃，就会拥有真正的宁静跟吉祥，没有负担，而且没有任何的染污，有的只是宁静跟快乐。那怎么做我们才可以放下对于名色身心的执着跟抓取呢？我们要想能够放下，除非看到事实，看到身心的事实，生的事实，身体的事实，它就是无常的，生了之后必然会老，必然病，必然死，它是苦，它被逼迫，一直在被苦逼迫着，呼气也苦，吸气也苦，站着也苦，走也苦，坐也苦，躺着也苦，动也苦，静止久一点又苦了。在这个身体里，有的只是苦，根本没有别的什么，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的差别，就会这么照见。一旦真的看见了，说身体本身就是苦，因为它是无常的，因为它被逼迫，而且它控制不了，我们指挥不了自己的身体，说你别老啊，别生病，别死，指挥不了。有的人说呀，我可以指挥让身体动啊，指挥他笑也可以，指挥让他板着面孔也行呢、那个并不是我们在指挥，那个是一个这个心的一个这个工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心在指挥让身体动，但是他也只是暂时的能够指挥，到了某一点他同样也指挥不了。比如说指挥让他不要老，指挥不了，指挥不让他病，不让他死，指挥不了的。或者是有的人一旦病重了，包括翻身都翻不了，他就只是躺着，如果没有谁帮忙他翻身，他就会变成这个那个长褥疮，然后最后感染死去。因此并不是我们一直都能指挥得了身体，有的人依然很年轻，突然之间就这个生病了，然后这个类似于这个大脑这个一部分坏掉，然后就会这个半身这个瘫痪，然后动不了，手抬不起来，这样说指挥得了，指挥得了，但是到了某一点也指挥不了。龙婆也曾经有疑问说呀，心啊，指挥身体可以动吗？这个所有的这个肢体的动作全部都是心在指挥得了的，为什么说但是为什么说心指挥不了呢？心就有疑问。那时候已经出家了，在木安干府，白天累了，这个早上这个半天要教居士，中午休息特别累了，试着躺下来休息，因为到了一旦到了时间要醒了，大概是下午两点必须醒过来要修行了，心醒了，但是身体动不了。龙婆没有惊吓，没有受到惊吓，哦，这个身体动不了了，这个说明法已经在教自己了，说这个身体不是我了，它不是我的，不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个躺着这个身体就像一根这个枯木石头，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不值得执着跟抓取。心看见了，然后就彻底的把身体直接扔出去了，扔掉了。这个一旦心看到了事实，看到身体的事实，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真的彻底的照见怕这怕悟的话，心就不执着身体，就能够放下身体了。心也是一样的，如果哪一天我们能彻底的能够看到心，说它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心也能够放下心。但是放下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我们看到无常苦无我，然后心就会暂时的放下心， 然后我们就不停地修行下去，心一会放一会抓，放心放下去又会把心又抓取起来。在四念处里面最后的阶段，心念处里面最后的那一段，就会有一对法，心解脱知道，知道解脱，心没有解脱知道说没有解脱，心解脱也就是心放下心，心没有解脱也就是心把心又提起来，心把心提起起来，那个称之为生，这个已经有出生了，已经有生了，有生就会有有，也就是心就开始工作，因为这个刻意，因为动机开始运作了，紧随而至的事物就是苦了。就是慢慢的修行，然后就会明白，越来越细腻的了解法。比如如果我们看到心事前三反应，就能够暂时放下心，又会，但是又会抓取起来。但是如果哪一天我们修行到这个充分了，界定会已经彻底的圆满了，我们就会看到是圣地，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心本身就是苦，它是苦的圣地，身体也是苦，心也是苦。看到先会看到身体是苦，会放下身体；看到心是苦，就会放下心。放了之后就再也不抓了，放一次就会彻底的放了。因此在心放的时候，它有两种情况，是暂时的放和彻底的放。我们慢慢的去修行，那怎么做心才不执着身体，能够放下身体，能够放下不执着心，能够放下心呢？必须要看到身心的事实，身心的实相。怎么做我们才可以看到身心的事实实相呢？我们必须修习四念处，修习四念处也就是我们有觉性，紧随着去观身，持续的去观身，紧随着持续的观心，不停的紧随着持续的观下去，而不是进去改造对治，并没有进去控制，而是紧随着去如实观。比如说当下这一刻我们坐着，我们有觉性知道说现在啊，这个身体正坐着，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觉性，我们的心就会升起正确的禅定，就会安住，就会从所有的呈现的这个心感知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先只是作为知者观者。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禅定如果足够，心作为知者观者的话，决心捕捉到这个坐着的身体，我们的心如果是安住的，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而且身体就不是我了，就会马上能感觉到了，说身体不是我。或者是我们的心如果是安住的，决心捕捉到明法，也就是苦乐，我们就会看到苦乐不是我。这个我们不停地这样重复下去，身体不是我，苦乐不是我，好坏不是我，到了最后我们也会看到心也不是我。这个心呢，一会儿变成知者，是安住在心的，一会儿又迷失去想了，这个是迷失在意根，迷失去想了，一会儿迷失到耳眼根去看画面，迷失到耳根去听声音，迷失到鼻根去闻气味，迷失到舌根去感知味道，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一根大部分都是迷失去想。这样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我们就会看到心的生灭，在眼耳鼻舌身意根六根生灭，心也是无常的，心并不是只有一颗啊。以前龙婆教说心是无常的，心并不是只有一颗，依然有某些出家人出来反驳说阿姜巴莫这个教错了，这个心是很长的，涅槃也是很长的。哎呀，他这么相信那是您的事情，但是佛陀并没有教，这是自己说出来的，心是很长的，从来没有看到心的生灭就以为心是很长的，心是生，心的生灭是最难看的。比如说苦乐的感觉的生灭你还能够看得了，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身体不停的换姿势不停的生灭，这个也容易观。说这个身体呼气吸气， 也很容易关，看到了吗？但是心的生灭是很难关的，因为心识是最快速的，速度最快的。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够，觉性如果不够灵敏，我们是看不到心的生灭的，我们就会误以为心是恒常的。心恒常那是属于很严重的邪见，那是很严重的邪见，那个称之为常见的这个邪见。比如说那些梵天神，曾经听说过帕嘎这个梵天吗？帕嘎梵天他觉得心是恒常的，我啊，这个是这个之前这个出生的，后别人都是后面才出生的，所有的一切都全是在我的势力范围之内，我的心是恒常的，我的心是不死。但是佛陀必须要去折磨他，要去这个教度他，救度他。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这个梵天，然后在他的头上面有佛像的那个梵天神，那个其实就是在反映这佛陀去折磨帕嘎梵天的时候的那个情，那个表现。他以为他自己很厉害，他最后怎么都斗不过佛陀，所以就愿意断自己的这个邪见，知道说那是无常的。他说这个巴嘎这个梵天，你在出生在这个地方之前是从那个地方去这个出生的，然后这个慢慢的这个降级降到你现在的这个程度了，所以你以为你自己是恒常的，事实上这个生了又死，出生了就会死。因此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看到心啊生灭的速度非常的快的，经典称之为一弹指间心生灭，这个十万个这个游巡，这个那个是印度的一种说法。如果用中文用泰语来说，其实就是这个上百万次。一弹指间是什么样子的？是这样子，这个弹指一间，所以心生灭，这个上百万次，这个是印度的这个他们的这种经典的表述方法，就是比较夸张的。但是这个科学家曾经测试过，他用的是画面，这个通过了之后让你看，让人去看，然后看到这个数字。这个生灭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就发现心啊完全能够知道那个数字，然后别说 半秒钟会这个 有清楚一次。因此并不是说能够感知到这个那个程度，因为科学家做过试验，别说很快速的通过数字，特别的快，这个很快的速度通过，久久心才能够抓住一个，说这个是什么数字，那个是一个测量的一个方式。问说快吗？非常快，你只心识灭的速度很快的，就这样就行了，不需要来到这个十万油果的，那个是这个那个阿毗达摩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科学曾经试验发现说这个它是很快的，总而言之就是快。这个以前的这个印度人古人的这个说法就是，如果少的话就是有三有七，称之为比较少了。出国的圣者再出生最多七次，一定是七次吗？不一定，那个七的意思是指少，这个就出生不多了。如果多那个称之为五百，那个如果这个一百多个这个强盗，他会分成五百个强盗，如果多于这个五百的话，就是叫八万四千，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标准，比那个更高，比八万四千更高的话，就是那个十万果，那个是他们的方式。这个我们听了之后，先你要理解要明白，这是他们的一种这个丈量的方式。以前龙婆在出家之前是在这个电讯公司，所以就会知道这个一个很知道一点，就是有一个这个电话公司，不说他的名字，他在这个泰国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好了，然后他就去印度去这个开分公司，然后这个找这个类似于就是找那个找人代理人去了解， 因为他不了解印度的这个文化，结果发现这个 印度人他们这个要求的是这个 growth 这个薪水，这个他以为是一百，就比如说他说他 一年100万，但是这个在那个合同里面写的是这个一那个那个老板看这个亏损的太严重了，然后这个那个地方就只能够这个游闲，然后最后让他们重新来这个游闲思维重新来谈合同，因为他的数字他的衡量单位不一样，所以我们听印度人说的时候必须要从印度人的角度去听，如果用泰国人的话就必须要用泰国人的方式去听，因为数字这个丈量单位是不一样的。这个十万个就是特别快，快到就是你很难想象，它快到什么程度？快到这个佛陀说，这个心一颗升起，一颗心灭掉，日日夜都是这样子的，心快速的这个去玩，去眼耳鼻舌身意快速的去玩。这个佛陀的这种层次，他都觉得快，而我们呢？那肯定是快到我们根本关不了，来不及看了，但是不会超过能力范围去训练禅定，好好的训练觉性。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如果足够的话，觉性如果足够快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心生灭，在眼耳鼻舌身意根生灭，就六根生灭就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够，我们的觉性不够的，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就以为误以为心是恒常的，这个心跑到眼根然后跑回来，跑到耳根又跑回来，跑去想了之后又跑回来，就是这样跑来跑去的，所以误以为说心只有一颗，必须要继续训练。如果以为心是恒常的，依然还是100%的凡夫，如果这么说的话，因为误以为心是恒常的，心是我。出国的圣者就会看到五蕴是无我的，没有我，没有哪个是恒常的，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龙婆教每一天的教都是属于开发智慧或者是修皮婆舍那，修内观的部分非常多，还有另外一个教的其实部分就是禅定，比如说教大家让大家去修某一种业处，心离开了业处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心跳进去紧盯业处了及时的知道，这个是在训练禅定，训练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一旦跑的瞬间马上意识到，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常常的训练心就会安住，维持的时间越来越久，心一旦安住了就必须要开发智慧，就要去看名色身心的实相，去看而不是去思维分析，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有在呼吸，呼吸的这个身体啊，呼吸无常，吸气也是无常的，它必须要慌改变呼吸，这个呼气了吸气是为了逃苦，吸气了之后再呼气也是为了逃离苦，身体被苦一直是在逼迫着，行住坐卧为什么必须要换姿势？换姿势就是为了逃离苦，这个身体啊被苦一直在被逼迫，每个姿势状态下不停地在逼迫，如果我们有决心在觉知身体的话，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根本不是什么宝贝，这个身体一直是在被苦逼迫着，而且在身体里的每一个境界都是无常的，呼气也是无常的，吸气也是无常的，行住坐卧都是无常的，必须不停地换下去。为什么必须换呢？其实因为它苦，看到了吗？它是无常，是因为它是苦，它被逼迫。为什么它苦？因为我们它阻止不了，指挥不了它，控制不了它。这个去学习身体的实相，去了解心的实相。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决心捕捉到身体，就会看到身体的事实。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决心捕捉到苦乐，就会看到苦乐的事实。心如果是安住的，决心捕捉到善不善，就会看到善不善的实相。 心如果是安住的，决心捕捉到在六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生灭的心，就会看到心的实相，说在四弦三法印。这样修毗婆舍那修内观的方法，我们必须要这个提升两个工具。第一个是觉性，觉性是能够及时的捕捉到说现在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捕捉到自己的身心，心就会安住，心就不迷失不走神，而且是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安住，这个禅定就升起了。一旦禅定多多的去累积，心就会能够维持，而且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它能够自行的维持独立凸显。一旦心有力量能够独立凸显起来了，这个时候决心捕捉到色法，则到比捉到明法，都会看到三法印，就会看到三法印，而不是思维分析三法印。昨天前天也有人请教说，我看到了我可以去思维分析吗？可以。问说你想想什么就去想吗？如果心喜欢想的话，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想什么都可以，但是最后必须都要能够归结到三法印上面来。别以为说我们去追求一个环球小姐，哎，这个环球小姐变成我们的老婆了，这个在一起很快乐，然后生下第一个孩子，这个体型就开始变了，生下第二个孩子又变化就很大了。这个曾经这个很好的，结果变成很抱怨了，这个我们就去不停的想下去，那并不是事实，想象最后这个环球小姐老了，然后黄脸老婆了，黄脸婆了，这个变成这个黄脸婆了，黄脸婆这个变成老太婆了，这个现在如果谁表扬我们，这个说我们是这个老太婆，这个当有的人就会生气了，这个因此我们要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用功，不停的去用功，我们的心如果安住起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三法印。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去思维分析带领也可以，但是去想什么也可以，但是最后一定要归结到三法印，最后归结看到无常苦无我。龙婆理尊者是龙婆的第一位师父，是龙婆理尊者。在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寺庙看到一起出家的这个出家人全部都还俗，有家庭了，那时候也想还俗了，出家了，在村里面外面村外太困难了，觉得曼谷人太舒服了。在还俗之前，他就去这个佛塔上面去打坐，然后就思维分析，因为心散乱并没有刻意去想，因为心散乱，想着说还俗算了，去有老婆有孩子，然后去赚钱发财，孩子很多，越来越多，孩子老婆也越来越老了，最后老婆死了，只能一个人养育孩子，就开始有三法印了，老婆死了，老婆老，老婆死，不停的想下去，哎呀，这个生命太乱了，太生活太乱了，有的只是负担，哎呀，不受不了，受不了，哎，去出家吧。一旦他想到说，哎，去出家更好，他吃了一惊，哎，我现在已经出家了呀，那凭什么要出去给自己找苦呢？他这个是在透想了之后归到三法印，最后就心就会升起禅定。但如果想了之后归结不了三法印，那就别去想了。然后那个这样去想了之后，就不停的给自己创造苦的。因此，如果我们无法看到三法印呢，就去可以去思维分析。但是思维分析了之后，背后必须要归结到三法印。如果能归结到三法印，禅定就会升起。禅定升起，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提升。我们的禅定越来越强大，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发智慧。必须要去用功，慢慢的去练习。大概礼拜五，也就是昨天，有一个女居士来做禅修报告，她被没有了做禅修报告，她坐着，龙婆看到龙婆就叫她来。这个居士跟龙婆学，从孙婆就开始学了，最早期学的时候怎么学都学不懂，后面进行用功，然后这个就动手去实修， 心独立凸显，安住亮堂光明，觉知觉醒。龙婆就问说，你知道了吗？说这个觉醒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他知道了。知道了吗？心一旦醒了，所有觉醒捕捉到一切的现象都在视线上反应，直接去观这个， 去开发智慧。训练二十几年的人，要想心能够来到他安住，而且是在没刻意的情况下，起先必须要刻意的先去训练，接下来没有刻意，心就可以安住。一旦心能够安住了，那就是到了时间，到了要开发智慧的时间了。如果心没有安住，无法开发智慧；如果安住了之后，力量还不够，也做不了。能够开发两三步的智慧就没力气了。比如像坐在这个阿姜给尊者的那边那个第二排，那个人心是安住的，有力量，但是力量还没有满，力量还缺那么一丁点，也许是因为这个醒得太早了，所以瞌睡。这样每个人呢，心有禅定的时候，这个面孔面相是跟正常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就会很亮堂，从里面亮堂起来的。我们曾经看到过坏人呢，这个黑，这个黑漆黑黑黑的，这个他那种就是那种像刽子手的父亲一样的，一看到脸就知道。但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长相面孔就会变化，我们的面孔就会变化。曾经这个很萎缩沮丧的，就会变成很清明透亮。因此好的心就会把身体清洗，让它越来越干，同时也越来越干净了。一旦我们的心好，这个精神呢有力量了，必须要去开发智慧。我们并不就只是去觉知自己，我们觉知自己是为了要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就是为了要看到身心的实相。必须要看到身心的实相，就是为了能够放下。如果放下了，我们就可以契入解脱自在，我们的心就会有无上的快乐，就会有极静，就会有宁静跟快乐，就会有真正的极静跟和平。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训练的路。但初步的阶段必须要先要持五戒，然后努力的去修业处，不停的去观察自己的心，这个称之为心学。去修业处了之后，去不停的观察自己的心，心跑掉了知道，心去紧盯的知道，最后心就会安住。那个女居士刚才分享，那个女居士她说，她跟龙婆在木安干府就开始学了，听到龙婆说不走神不紧盯，听了之后就发懵，不知道说那什么禅修，但是他的心真的能够安住起来，他就会知道了。心这个状态，心的这个状态，他是不走神的，这样的心也没有在紧盯。因此龙婆教说必须要训练去及时的知道心走神了，知道心紧盯，要知道龙婆实际上是正在教最绝顶的禅定给大家。不会听的人就以为说，哎，那个龙婆巴莫没有教禅定，自己教的是禅定的这个秘籍，而不是教禅定的外壳。那个外壳自己去找，每个人顺手的哪个擅长就用哪个，擅长哪个就用哪个。但是他的真正的诀窍秘籍必须一定要抓得住，去修业处不走神。如果走神了，要及时的知道修业处了之后，不跳进去紧盯业处。如果跳进去紧盯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心就会抽身出来，变成知者，心就会有禅定。多多的去训练，接下来就会变成知者，而且不走神不紧盯的知者，而且没有任何刻意做什么。这个是这样的心是属于大善心，然后这个无形，而且就是这个没有刻意的，不需要人为的营造的，这个样的心才是真正的善心。这样的心才能够真的拿去开发智慧。因此如果我们还没有获得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那就要去训练，去修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无论多久都要去用功。 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安住了，开发智慧就非常的短暂了。龙婆也告诉那个女居士说，修行啊，龙婆看到的最难的是有两个点，最难的有两个点。第一个点，也就怎么做我们才可以醒得过来，怎么做我们的心才能够觉知，能够安住。一旦觉知安住了，然后就不停地修行下去，到了几乎快到修行的最后一个点了。这个还有最难的一个点，在这里点，在整过往的过程中开发智慧，我们一直在看到三反应，看到无常苦无我，身心的无常苦无我。在我们的智慧真的圆满到极点的时候，并没有只是看到无常苦无我了，而是我们看到苦的圣地，我们看到四圣地。只要还没有看到四圣地，就依然还在生死轮回。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身心四现三反应，这个很好，但是看到最后的点就会顿悟了。这个身这个心或者是五蕴本身就是苦，这个是在知道苦的圣地。什么称之为苦的圣地？他开始说五蕴，这个总而言之啊，总而言之，五取蕴本身就是苦。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五蕴本身就是苦，就可以断集，就自动自发的断集。什么时候知苦，就会什么时候自动自发的断集，也就是欲望再也不生起了。因为已经看到事实了，这个身这个心本身就是苦，为什么还要去想要让它有快乐？为什么呢？为什么想让它不苦呢？因为它本身是苦，根本不需要有想要别的，因为你并没有想要，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一旦心不再有想要，涅槃就那个时候在眼前呈现。涅槃也就是欲望止息的状态，不再有欲望的状态。一旦不再有欲望，那个称之为这个无欲，这个不再有造作，那个称之为无形，这个无为，也那个其实全部都是涅槃的另外一个名，另外的这种定义。慢慢的去训练，龙婆也告诉他说，这一点是最难的那个点，也就是翻转，从看到三反应，新的三反应翻转变成看到新的苦的圣地，那是另外一个最难的一个点。龙婆长老曾经开示说，修行人大部分人都变成大鬼，大鬼其实就是依然无法来到彻底的真的放下心，也就是还没有看到这个苦的圣地。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差不多了。法公主说让龙婆讲的法越来越短一点，因为龙婆年纪大了，在讲法讲很多的时候，这个类似于这个声带，然后就会这个没有声音，就只能够这个勉为其难。那就说这个讲已经讲很太多了，让居士们自己去这个看视频那么多，那任何一次去开示，然后就可以证悟来到苦的终点了。这高僧大德说的，不是龙婆说的。他说那个阿姜巴莫你开示的这个一次开示就够了。我们大家听了已经听了3000个开示了，有的人听到这个耳朵已经这个都这个打开了，然后又掉下来了，要去用功，要去实修，不然就听不懂的。好，一号。一号持五戒，每一天做固定时间用功，念经精行，每天听法半个小时，观身体动，这个 呼吸也知道，吸气也知道，现在依然临着于紧盯，依然在迷失，依然观不了境界，请求开示，你的修行已经对了，去用功，但是别贪，别期待结果，不停地用功下去，你的修行已经很好了。二号。在闭眼睛打坐的时候，心不太宁静，看到念头不停的生灭，看到他自己升起的控制不了，有时候看到身体呼吸，心就会更安住。在日常生活中， 努力的经常有觉性，看到心迷失去想，看到念头感觉自己升起控制不了，看的这个是真的看到境界了吗？还是仅仅只是思维分析，是真的看见了？在修禅定的时候不用闭眼睛的，就是睁开眼睛去修，心会更宁静。必须要看自，我们必须看自己怎么做了之后心宁静，我们就选择那个。而且在开发智慧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自己，我们是看色法是看明法，心经常看到三法印就看那个，要看自己。你现在的心去到外面，要知道说在外面，心迷失去想了，知道说心迷失去想了，一次觉知一瞬间，一次觉知一瞬间，心不好也可以的，心不好知道说不好，去如实观。今天早上也有教一个居士说修行了之后漆黑一团，什么关什么也关不了了，怎么想办法都不行，那为什么要去纠正呢？心黑漆黑，知道说漆黑，心关什么关不了，知道说关不了，直接老老实实的去关，就只是这么说，心就亮堂起来了。因此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要好，好知道好，坏知道坏，宁静知道宁静，散乱知道散乱，去这个如实观，而不要进去去干预对峙，心就会亮堂醒过来，慢慢的去训练。这一点是比较难做的，因为我们害怕不好。三号，按照长老的开始，持之以恒的在用功精行，平均每天三个小时，日常生活中用身体动作为这个业处，看到心的造作，心跟世界打成一片，然后又从世间里面松脱出来，不时的感觉到心很轻松，越来越从世间松脱了，请求长老慈悲开示，去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四号，念经、精行、打坐，一天好几个小时，觉得说有安住的心了。有时候打坐，感觉好像有十到十五分钟，这个，但是又不想睡着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就会观到身体的动很明显，迷了知道会很频繁，但是依然还会迷失在世间。这个请求龙坡继续开示，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在你这个打坐了之后，心这个像睡觉一样的，那个是因为心进入很细腻的禅定，然后退出来了之后就觉知身去觉知心，但是不需要带他这个那样，他下去的时候是自己下去的，不错的，你的修行不错，今天好几个人非常棒，修行很精进。五号，进行一天三十分钟，然后听每天听龙婆的开示，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呼吸，然后念佛陀，经常看到的境界是看到心，然后害怕，知道害怕。现在年纪大了，不方便去寺庙听法，想知道说修行进步了吗？可以的，已经进步了，仅仅是这样不停的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下去，不着急，不是没有期待说想快点得到结果，就是活在去活在当下，每一天有觉性在的话，佛陀开示说啊，好过于活一百岁没有觉性的人。因为每一天呢，我们不停的有觉性，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就特别有价值了，不需要担心什么，不错，要去觉知，很好。宁静也知道，散乱也知道， 好也知道，坏也知道，苦也知道，乐也知道，然后你就会看到所有觉知的一切全部都是生的就灭，没有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不停的去觉知，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在。六好，持五戒，听龙婆的开示，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以身体作为业处，心动了觉知，心迷失了也觉知，重新回到觉知身体，请求龙婆继续开示，就是这么去用功，很好。但是小心一点，要看得出来，在你的心跑掉的时候，在你想的时候，心就会跑去想的，滑到念头里面；在观身的时候，心就会跑到身体里面。你在注意观什么的时候，心就会跑到那里面去。要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不停的去觉知，轻松的去觉知，并没有说阻止它跑，可以跑，跑了之后去知道。七号。固定形式修行，每一天用功，看到心的变化，努力的用如理，多多的用到如理作意，看到四蕴的三法印，依然看没有看到四蕴，还看不了心，只是感觉到心，这个对这个法的所缘更加中立了，有时候会有静丁。心散乱也知道，这个并没有追求让它灭掉，应该怎么去调整错误？修行了，不要心急，心依然散乱，去跟不停的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轻松的跟业处在一起去觉知，不需要着急，越着急越慢，你的修行很好。但是别当贪，然后牵着鼻子走了，心就会散乱，慢慢的去觉知，慢慢的去用功，心迷失去想，知道说迷失去想了，就是看到了吗？一旦知道心迷失去想，心就愉悦起来了，就是这样去觉知，就自然的去觉知。现在不对了，现在你把心收摄进来了，心就会静止，别去收摄，放开，让它真的很自然。迷了知道，迷了知道，好过于怕迷，然后去紧盯着。哎，去就去觉知八号。每天这个礼佛念经，喜欢散乱，特别喜欢想很多，依然区分不了想和觉知，很想修行，这样才可以想会修行，这样才能够离苦，而且妒忌心很重，依然接受不了自己真实的这个性格，但是看到自己更多了，每一天听龙长老的开示，心有快乐，修行的时候喜欢听法，请求长老慈悲的开示业处。你说的那些啊，很好，也就是发生什么，比如说这个妒忌心升起了，知道说妒忌心升起了，这个很好，就是这样不停的觉知下去，心散乱，知道散乱，心迷失去想，知道说迷失去想了。看到身体呼吸去觉知，感觉到了吗？身体在呼吸，身体呼气也去知道，身体吸气也知道，多多的去训练，这样禅定就会更好。八号的情况不需要担心开发智慧，智慧本身已经很多了，只需要求他有禅定就可以了，去训练，多多的去训练， 去修业处，然后心迷失了知道，及时的知道，心迷到别的地方去，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跟业处贴在一块了，及时的知道心是什么样子的，不停知道下去。心这个妒忌心升起，知道说妒忌呢，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不需要纠正，这样不停的知道下去，不错。好，今天就到这里。龙坡依然还没有成功，说讲法短一点的。今天同样也很棒，这个已经短了，短下来这个四分钟了。好，请吧。